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昨天我们说到，神为着即将来临的与米甸人的大战，而特别为着战士们的妻子女儿们在神面前所许的愿，订定了一些规范条例。那今天我们读民数记第31章，立刻就看到这场战争了。这场仗是直接与前面22-25章摩押与米甸人联手招了假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而且他们还引诱以色列人行淫乱拜偶像，导致百姓中有24000人遭瘟疫而死的这些事情是相连贯的。如果你还不熟悉这些经过，请先读22-25章。那本章这边首先1-2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那就是指前面22-25章中的那些仇。那有没有感受到神与他的百姓同战，他要替他们得胜出一口气。然后说摩西啊，是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这是指征战以后摩西就要安息主怀了，这请参考前面27章12-14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摩西直到死前都还在奉神的命令率领百姓征战得胜，他真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后3-5节，摩西就这样的去吩咐百姓说，从以色列众支派当中每支派要打发1000人去打仗，所以12个支派第5节就说共12000人都带着兵器预备打仗。第6节非常有意义的说，摩西并且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与军队同去，这是因为菲尼哈当时就是为神有祭邪的心，他杀了那个当众与米甸女子出去行淫的心力，才使瘟疫止住。这个经过请看25章6-13节。那现在由他来随军向米甸人报仇，真是别具意义。而且说菲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圣经没有说是什么器皿，但是这都是代表神的同在。另外还带着吹大声的号筒，这个就是指神所吩咐制作的那2只银号，请看10章2节。这代表神的指挥。所以第7节就说，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结果就大大的战胜，杀了所有的男丁。那注意第8节这里记此战役中杀了米甸的5个王的名字，其中有一个苏尔，那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引诱心力犯奸淫然后被菲尼哈刺死的那个女子哥斯比的父亲，请看25章14-15节。现在他也在5王之列被除灭了。还有此战最有意义的就是这里又记又用刀杀了那个贪财的假先知啊，比尔的儿子巴兰。现在终于在此役之中得到报应了，神在第2节所说的那个报仇也准确应验了。然后9-12节说，这之后呢，以色列的战士们就照着神的吩咐，把大量的战利品都带到摩押平原。这里的场面十分感人，他们不是烧杀抢掠据为己有，而是向长官交账与会众分享。于是下面13-54节这一大段都是关于他们处理掳物， 这是本章的重点，他们为日后的战役立下了范例。首先13到18节，摩西因为战士们存留了人口而发怒，吩咐要杀了所有米甸的男子与以嫁的女子，这是因为他们都参与了25章的那一个巴兰的计谋，色诱以色列人。16节说，他们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所以他们是神和以色列人的仇敌，不处死他们等于是包容罪恶，所以摩西会发怒。而第18节说，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就是他们没有犯这个罪，所以他们可以存留，神是公义的神。然后19到24节，祭司以利亚撒宣布战后的洁净之礼，这包括第一，与尸体接触的人应该要按照第19章所述的那些方式来行洁净的仪式，就是这里19节所说的要在营外驻扎7日，还有第3日、第7日都要洁净自己。还有第二方面是在战场上所使用的武器，还有那些物品跟所有战利品都应该要用火或者水，应该就是指19章所说的那个用红母牛的灰所做成的水、来洁净。然后25到30节，神又透过摩西宣布战利品的分配方式，就是所有战利品的一半给战士们，而另外一半给其他的会众。战士们的那一半中间500取1，那也就是说取1/5。28节说拿来作为供物奉给耶和华，29节说的是作为耶和华的举祭，这意思都是说把这1/5归给祭司。然后30节说百姓的那一半中50取1，那也就是取50分之1、是要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立位人。这样分配首先是因为战士们都是冒生死的危险拼命杀敌，所以他们虽然只有12000人，他们就分一半的量，而且他们被抽的税率比较低，只有1/5。而且有没有发现这里祭司所得的就是这1/5，刚好就是利未人所得的那个1/50的1/10，完全合乎18章28节所说的利未人要奉献1/10给祭司的这个比例。所以再一次显明神的那个精准的数学。你有没有像我一样的佩服的五体投地？然后31到47节，就记以色列的会众就照着神的吩咐这样的执行了。32到35节是记录战利品的总数，说除了财物以外，所掳来的牲口方面是羊675000只，牛72000只，驴61000匹，还有没有出嫁的女人共32000口。然后他们就照神所吩咐的，就是出去打仗的战士们分一半，然后1/5给祭司。你数一下下面的这些数目啊，都是正确的。最后48到54节，军长们来行赎罪与奉献之礼，就是说千夫长、百夫长都进前来见摩西。然后49节，他们报告了重要的话，说仆人权下的兵已经计算总数，并不短少一人。哇，他们全军而退，一个也不缺，真是多么感恩啊。所以第50节，战士们甘心的主动来献上了他们个人所得的金器，就是脚链子、镯子、打印的戒指、耳环、金钏等等等等，说都送来为耶和华的供物，就说他们没有留下一点给自己。52节说这些金子共有16750舍克勒，那大约折合是192公斤。54节，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收了千夫长、百夫长的金子，就带进会幕，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色列人的纪念。那这是要所谓藏之名山，传诸后世啊，太美了。我们先安静享受一下这样得胜的喜悦。
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求那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众神神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被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在你爱里，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水中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众神神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被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靠着耶稣，
靠着耶稣，
耶稣
的神，靠着耶稣，
耶稣
的神，总是神要靠着主爱去的神，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是你，
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本章读起来真是大快人心啊，但是其实包含重大教训，例如一，征战的意义，第二，生命的榜样。我们先看第一大点，征战的意义，因为这不只是一个报仇雪恨的战争，而其实具有着重要的一，告别旧世代，二，致死老肉体，以及三，靠神全得胜的属灵意义。先说第一小点，告别旧世代，就是神要摩西在临终以前就除灭掉米甸人，借此来告别过去的那个被咒诅而不自觉以至于失败软弱的旧世代，而开启一个有着得胜的经验与自信无所畏惧的新世代。所以摩西就是清楚地领会到这是一场属灵征战，所以你看三四五节他重复的吩咐每支派要打发1000人，而要带着兵器去打仗，就代表要全体的以色列人都起来征战，都能了结以往，进入一个新鲜锐利的新季节。第二点，这场征战的意义还有致死老肉体，因为米甸人是亚伯拉罕的续弦的妻子基土拉所生的那个米甸，这是创世纪25章第2节哈，和他的妾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的后裔杂居混合以后所形成的民族，所以它充分的代表着我们的老肉体。英文圣经有的时候翻作 earthly nature 属地的天性，或者 sinful nature 就是有罪的天性。而摩押人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在情欲中乱伦所生的后裔，是不是？那是在创世纪19章37节哈，所以摩押代表情欲啊，所以难怪整个前面22到25章，我们都看见摩押人和米甸人联合起来对付以色列人，正是代表着肉体跟情欲是绑在一起的。罗马书8章6节7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又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今天也仍然如此， 肉体既是我们人的仇敌，也是神的仇敌。如果不被对付，神的百姓就不能顺利的进入应许之地，我们也就不能专心的寻求主的命定。所以神发起这一场对米甸人的征战是有着深远的属灵意义的。正如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十节说，我们信徒都要致死，这个字是 put to death， 哈，真的是要去杀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那也就是指肉体，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这样才能够穿上新人，并且渐渐的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求主帮助我们。第三点，这场征战还有一个意义，就是靠神全得胜。因为我们再进一步看，在25章17到18节那里已经记载了要向米甸报仇的命令，那现在神只是要摩西去执行这个命令。然后你看很有意思的第二节，神说的是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而第三节摩西对百姓说的是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好像神啊，你为我，我也为你。摩西是完全与神同心，与神联合，是不是？所以既是靠神征战，也是为神征战。至于作战的方式，有祭司菲尼哈同去，而且又带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就表明这是一场真神对假神的属灵征战。并且最明显的一点，我们看见米甸人光是未出嫁的妇女就有32000口，这是35节哈。那么米甸的男人估计起来应该将近10万人，而以色列人只派出了12000人，这是第5节哈。所以比例这么悬殊，但是却能够大获全胜，而且49节军长报告并不短少一人。这完全显明这场战争绝不是依靠战士们去打，而是神自己在征战。所谓的要每支派交出1000人呢，那只是代表全民每一个支派都有份于这一场大胜利。今天我们何尝不是如此？赞美主。第二大点，从这场战役我们学到了生命的榜样。因为你看，这是摩西临终前的最后一场硬仗，是不是？而以色列人又是这样的未损一兵一卒就大获全胜。换作你我，我们一定会大大的来记下这个战功，传诸后代，甚至还要去刻一个碑来大肆宣传，美其名是做主见证。但是本章却只有7到8节是在记战争，其余整个的52节经文所呈现出来的是一，忠心至死的摩西；二，大公无私的策略；以及三，清廉自守的战士，这一些生命的榜样。我们先说第一小点，忠心至死的摩西。这一次对摩西而言是最为特别的一个任务了，因为从第2节神就非常清楚地说，这将是你最后的一场征战。以后关于怎么样的过约旦河，怎么样的去收复迦南美地，这些都不再是你的事了，你要交给约书亚去完成。如果是我们听到这个话，不知道会不会想说，那还要我干什么？你早早的交给约书亚去就算啦。好像哥林多前书15章32节说，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可是我们看看摩西，他真的是不忧不惧，他不但是传达了神的命令，详细的部署了包括征兵，就是每支派出1000人，遣将，就是派遣菲尼哈带着圣所的器皿随军出征等等的这些战略，而更重要的是战后他也一点都没有陷进那个大军凯旋的得意狂欢呢，而是一丝不苟地带领着将士严守神的律例，并且定下了分配掳物的原则，来为神的百姓将来能够长治久安尽上自己责任。这一点我们在下面32到36章还会继续看见哈。总之摩西是把握着他还在世间的每一分每一秒，鞠躬尽瘁，忠心至死。 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也是像摩西这样的来看待世代交接甚至生死交替的事情。凡是神说要移交给后辈的，我们就移交，不要以为神的国度离开我们自己就不行了。但是另一方面，凡是神吩咐我们自己要去完成的，那就一定要去完成，也不要留下一些烂摊子去给新世代，这样我们自己在基督的台前也都无法交账。所以如此按照神的节奏，该留则留，该交则交，这就是最漂亮的一个下台的背影。求主帮助我们。第二小点，本章还有一个美好的生命榜样，就是大公无私的策略，就是指这里他们所做的都是为了神的国度，而不是为自己。这包括 A 除恶必尽，这个尽是竭尽全力那个尽，这是从13到18节来看。我们看摩西赶到营外去迎接凯旋的子弟兵，这是很兴奋的事，对不对？可是他的重点却都不是在那些辉煌的战果或者战利品，而是在要彻底的除掉那一些代表着与神为仇的肉体的那些米甸的男人，和第16节所说的因着巴兰的计谋去勾引以色列百姓犯奸淫的那些米甸的已婚妇女们。他关切的就只是这个神的命令到底有没有彻底执行，这是向神敬忠。另外 B 他们还是污秽必净，这个净是洗干净的净，这是从19到24节来看，就是他们看洁净比战胜更重要，所以以利亚撒就公布了战后的洁净条例，这是向当时的人来施行保护。另外 C 筹谋必尽，恭敬的敬，这是从25到47节这一大段看他们怎么样的敬天爱民的在筹谋规划对战利品的分配原则，这是在为后世子孙建立制度，对不对？有着怎样的宏图远略。所以这三方面的策略分别是向神、向百姓以及向子孙，而无一是为自己的私心。这好像一句唐诗说，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就是摩西的一片冰心，也是我们的最佳榜样。第三小点还有清廉自守的战士，这是从48到54节这一小段来看，就是在耳濡目染之下，各个军长都自动的前来献出了他们全体将士从战役中所夺得的190公斤黄金。想想看那个金额有多大。他们在战场上拼死拼活，但是却为而不有，全部都献上给神，为自己的性命得到保全来表达感恩，也来付上赎价。这是何等的清廉的胸襟，难怪摩西和以利亚撒要郑重其事地说收下，然后带进会幕去，在耶和华面前做纪念。所以我们看这场战役被视为是圣战的代表，因为它不但是由神所命定，这从25章17节是由神发动，这是本章的第一节，而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它的目的是要为神除恶，而不是攻城略地。它的重点是持守洁净，而非庆功炫耀。它的结果是感恩奉献，而非中饱私囊。所以它既是得胜，就是胜利的胜，又是得胜，圣洁的胜，真是赢得漂亮。那我们现代人也常用这个圣战这个词汇，尤其历史上也有很多的战争也都声称是圣战，那我觉得用这个字眼要很小心，就是要先查验一下有没有达到上面说的本章的这一些标准。如果没有，而是那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那种为满足一己的私欲而发动的血流成河的战争，那就千万不要玷污了这么神圣的名词。 尤其今天对新约的基督徒，神并没有命令我们去发动圣战，我们不必忙着去替天行道，去审判别人，而是应当先用神的公义的标准来省察自己。因为其实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是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让我们还是在属灵的事物上靠着耶稣得胜，为主打美好的仗，这样的一种圣战吧。以上本章这一场对米甸人的征战所留给我们的是：一、征战的意义，包括告别旧世代，致死老肉体，以及靠神全得胜；第二大点，还留给了我们宝贵的生命的榜样，包括忠心致死的摩西，大公无私的策略，这当中又包含 A 除恶务尽， B 污秽必尽，以及 C 筹谋必尽，三个不同的尽跟尽。第三点还有清廉自守的战士也是我们的榜样。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竟然与我同战，为我报仇，为我征战，因此我也愿意停止我的耍废发呆，我起来致死老肉体，告别旧世代，并且向摩西和这些战胜米甸的战士们汲取生命的榜样。我虽然软弱，也可以靠着耶稣赢得我人生的战场，因为征战得胜全在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见万军四围环绕，我相信你必兴起为我们开路，
敬拜宣告的神，祝你正在行神迹，相信你必同在为我们征战，唱尽百世你战胜仇敌，信心举手赞美是你的能力，要兴起征战的神在于你，征战的神在于你，你兴起你开路，有万军护卫我，赞美是仇敌逃离，在于你，征战的神在于你，耶和华以的神，我信心被坚固，高举的双臂惊喜，征战的神在于你，耶、虽然眼不能见神，我信心被坚固，高举的神的